题目呢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主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长久以来呢，很多人都把信仰和科学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关，甚至呢是两个互相对立的事物。有很多人说，我信科学不信宗教，因为眼睛看不见的我就不相信，我看不见神，所以呢我就不相信有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呢？又如何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以上的经文呢？那么上述经文所说的这个万有，就是指一切的事物，包括人类、天使以及宇宙中所有的被造。那所以呢，我们就先从科学的角度来谈一谈宇宙的起源。那就目前而言，就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宇宙起源说，就是大爆炸理论 Big Bang。 就说宇宙开始于一个起点，那么这个起点的英文里面叫 Singularity， 它起源于起点大爆炸。起点呢，为什么叫起点呢？它的特点就是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能量无法测量，没有仪器能够承受如此的高温，也超过了物理理论和数学公式所能描绘的范围。那么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就是在131亿年前，就是砰的一声，在一瞬间，这个一瞬间是多少呢？就是百万分之一秒的百万分之一秒。那么爆发出极高的温度，高到什么程度？10^32次方度。然后喷发出原子分子，形成物质。那么大爆炸呢，就是空间扩张，宇宙的空间不断膨胀，那么温度就相应的下降。后来就相继出现宇宙中的所有的像星系、恒星、行星乃至生命。那么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就是创造。那么谁使这个大爆炸发生的呢？那只能是宇宙及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们的神。好，那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当中神最伟大的声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科学是不是证实了这段圣经的经文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宇宙的结局。那么迄今为止呢，人类穷尽脑力预见了宇宙的三种可能的结局。第一种叫做热寂，就是热量的热，寂寞的寂，就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么任何系统都会朝着这个熵最大的方向发展。熵呢，就是表征系统混乱程度的一个量度。那么宇宙的熵呢，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增加，由有序转向无序。 所有含有高能量的物质最终都把能量释放出来，进入到低阶状态。就像什么呢？就像做了饭的炉子被关掉，热量呢向空间散发，炉子呢就逐步冷却一样。那当最后一个恒星也冷却下来，最后一个黑洞蒸发殆尽，熵达到最大，宇宙就彻底死了。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叫热寂。那第二种可能性呢，叫做宇宙大撕裂。那宇宙呢，按科学家的理论是由物质、暗物质及暗能量组成。那么暗能量呢，使宇宙膨胀加速，将一切撕裂。物质与暗物质之间产生的万有引力，导致宇宙收缩。在收缩与膨胀的斗争当中呢，如果暗能量取胜，就把万有引力束缚在一起的天体剥离。那么最终呢，暗能量将宇宙当中所有的物质都撕裂成原子、分子、夸克等等粒子。那么粒子之间的相互引力就不再够用了，所有的粒子都会分离开，一直撕裂下去，无限分解，直到撕无可撕。好，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宇宙大挤压或者宇宙坍塌。那么这种理论认为呢，暗能量主导的宇宙膨胀到某个临界点以后就会开始收缩，所有的星系都逐步靠近，万有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最后所有物质就压缩成一个质量惊人的超热小球，那么也就是宇宙 大爆炸的相反，就是回到那个基点，那个奇异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宇宙将不复存在，宇宙当中所有的一切时间、空间、物质、暗物质、暗能量重新成为那个基点、那个起点。这就是最符合人类思维的一个宇宙的结局。那么以上这三种可能性、三种可能的结局，其实呢都与能量有关。有足够大的能量，就能防止这些事情或者推迟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么至少到目前为止，天文学家所观测到的宇宙仍然在井然有序地运作着，所有这些宇宙结局的末日景象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宇宙是在精密细致的管理之下。那么管理宇宙要有什么条件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科学家计算以后得出来，就是说目前可以观测的宇宙，它的半径是460亿光年，直径是920亿光年，这个就是目前人类视野的极限了。那么假设我们站在宇宙的中心，我们观测到宇宙的边缘要发生坍塌现象，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坍塌现象呢，当光传到你的眼里的时候，它已经发生在460亿年以前了。那么如果我们要去阻止它，要以光速，也就是每秒30万公里赶过去，也就是说我们以光速做了一段时间旅行回到过去。那么当我们到达宇宙边缘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920亿年，已经是历史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在宇宙的另一边也发生了同样的坍塌需要阻止的话呢，那么这个速度就是光速，它没有办法满足管理宇宙的要求。那么我们必须能够在一瞬间就到达的宇宙的这个边缘和那个边缘，那就要求什么呢？要求我们运动的速度要无限快，远远超过光速。一瞬间要从速度为零到速度加速为无限大。那么这个要求呢，就是说你的加速度要无限大。我们学中学物理的时候知道，加速度与力量或者与能量有关。那么所以呢，推动你的力量或者能量必须要无穷大。比如说火箭发动机的推力越大，那么它就飞得越快，推力无限大就飞得无限快。 那么宇宙当中为什么会有时间呢？那是因为宇宙中的任何一个事件，它都是一个过程，它都不是瞬间完成的，有快有慢，所以呢，需要用时间这个概念来描述。有无穷大的能量，那么就能够一瞬间到达宇宙的任何地方，因而就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么能量永不衰竭，这个就是宇宙的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要求。那么谁才能够有效精准的管理宇宙呢？我们一个来看一下。我们先看看人，人是有限的被造，当然不能管理宇宙。我们先说人是被造，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么为什么人是被造而不是进化而来呢？进化论认为，这个生命是从无机物逐步进化而产生，从产生有机物，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最终进化到人类。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这就好比什么呢？把这个一架波音飞机的600万个零件放在黑盒子里面，然后你就摇啊摇啊摇啊，就最后就摇成了一架波音客机。那么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你是说几乎不可能。那波音客机有一个制造商，就是波音公司。那么人呢，要比波音客机要复杂千倍万倍，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可能靠进化而来，只能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我们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那么为什么人是按照形象造的呢？那么如果人被造的像蚂蚁一样，比如说通过一种化学物质叫做信息素来进行彼此的交通，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懂得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呢？那么就会有交流上的不便。所以呢，人是以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就会觉得主耶稣和我们是同一类的生命，同样使用语言来交流，所以就从情感上就没有疏离和陌生的感觉。那么这些事本身就说明人是为了与主耶稣交流而造的，也就是说是为主耶稣造的。人在被造之前，神已经预定要把人交给主耶稣来管理了。人类的历史神已经写好了，神也已经预备好了那伟大的救赎。好，人的寿命有限，生理有极限。创世纪六章三节，创世纪六章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我们大部分人的寿命是70-80岁，活过100岁呢很少，活过120岁的几乎没有。那么这么一点时间呢，是不够在宇宙当中做长距离旅行的。2013年4月18号，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宣布发现了3颗新地球，除地球以外呢，在宇宙当中还有与地球类似的宜居星球。但有一个问题，乘坐现在美国宇航局最快的宇宙飞船，1光年的距离需要37500年才能够飞越。那么最近的一颗呢是5光年以外，那么路上要飞多长时间呢？187500年。 所以不具可行性。人如果要以光速来旅行，就是从速度加速到光速呢，人是要承受巨大的力量的。那么现在人能够承受的最大的力量呢，比如说这个体能最好的，那么公认就是战斗机飞行员，是9G，也就是9倍的重力加速度，也就是说人的身体能够承受9倍于自身重量的力量，而且不很长，只能30秒钟最多。那么再大了，力量再大或者时间太长，人脑就供血不足，导致昏迷，飞机就要坠毁了。那么瞬间加速到光速的这么一个力量，恐怕不是人体所能够承受的。好，那我说我慢慢加速可不可以？可以，花费个几千几万年加速到光速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时间旅行、超光速飞船之类的，恐怕呢，可能是永远只能永远停留在科学幻想这么个阶段了。人会死亡，创世纪2:16-17，创世纪2:16-17，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科学家发现呢，死亡和这个生物自身产生的一种叫做死亡激素的这种物质有关。那么人类的死亡之腺长在哪里呢？长在人脑中，就是人的脑垂体。它只有5克重，但是呢，调节控制着人的生长发育、生殖及新陈代谢。那么人的脑垂体呢，也定期释放死亡激素。死亡激素呢，影响人的生命，使人衰老，并最终走向死亡。那么现在呢，有一种猜测啊，也只是猜测，就是说，分别善恶树上那个果子呢，就是含有改变人的基因的成分，就如同现代的这种基因疗法或者转基因食物之类的。就是打开了这个死亡激素的开关，死亡激素就开始分泌。那么死亡激素与人性恶的这个开和关呢，在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呢，就已经存在于人的基因当中。那么结果呢，是取决于人的选择。神给人自由意志，并尊重人的选择，但是人则需要承担选择的后果。那么如果亚当和夏娃遵守了神的命令，他吃的是伊甸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死亡激素和人性恶的开关就永远关闭，人就可以不死，人性当中也就没有恶和原罪了。那只可惜呢，始祖做了错误的选择，死和恶的开关被打开，人的思维模式、结论和决定，那么就摆脱不了罪和恶的辖制，而且要付出行动了。那么死亡和罪性就随着基因代代相传，人人就都有一死，无人可免。那么人能不能够通过修行改变这些存在于基因当中的东西呢？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而且这种猜测永远也得不到证实，直到什么呢？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求主启示给我们，我们就知道答案了。好，我们再读创世纪5:2，创世纪5:2，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为什么有性别分男女呢？那是因为为了生育。那么为什么要生育呢？是因为人会死的，为了保持人类种族的繁衍就需要生育，有死才有生， 人如果可以不死，就无需生育和性别，就像天使一样。那么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基督徒不再有死亡，因此呢，也不会再有性别。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30。马太福音22:30，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么神在造亚当和夏娃之前就已经预知了人会犯罪堕落，所以呢，赋予人类性别，使人类的种族得以延续。好，那么我们再说人的能力有限，那么人一天需要的热量也就是2000多卡路里就能够维持生存了。那么这一点能量在宇宙当中能干什么呢？不过像一粒微尘而已。那么综上所述呢，人呢是非常有限的被造，无法承担管理宇宙的责任。好，那我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灵界，看不见的存在。那许多人呢都不承认有灵界，也不承认有神，因为看不见神，也看不见灵界，也摸不着，那就认为不存在。那实际上人能够看见的只是可见光，也就是这个紫外光到红外光之间的这么一段有可见光。也只能听见20赫兹到20000赫兹之间的这个声波而已。那么在这个范围以外呢，人就看不见也听不见。那么科学仪器能够探测到的电磁波谱频率呢，从低到高，那么分别是什么呢？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 射线和伽马射线。那么能够接收到的声波呢，就包括震动、声音、超声波和次声波等等。所以呢，科学仪器能够探测到的声音和电磁波都是有限的，超过了这些范围，科学仪器就没有办法接收得到了。而且呢，我们知道元素周期表当中有120种元素呢，到现在已经发现了118种。所以呢，你发现一种新物质来做出新型的传感器来扩大探测范围，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人看不见无线电波不等于无线电波不存在，科学仪器探测不到的范围之外不等于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由于人和科学仪器的有限性造成的。比如说黑洞是一种质量极大的天体，拥有异常强的引力，一切物质甚至光这样的电磁辐射都不能逃逸，都是有去无回，这也是科学仪器达不到的极限。但是黑洞确实存在，只是在里面是什么东西科学仪器无法探测，看不见也摸不着，也探测不到灵界的存在，不等于说灵界就不存在。人类仪器能够探测到的质量最小的粒子呢，是中微子。那中微子呢，比原子小，它能够穿透原子之间的缝隙。那么科学家呢，发现高能中微子能够穿透物质，而且充满宇宙。那么我们也做一个假设吧，假设这个灵体是由比中微子更小的某种粒子组成，那么穿透原子间的缝隙，穿透物质，穿越肉体，那么就像穿越那个 Swiss cheese 上面那个洞或者那个网一样。那么圣灵进入基督徒的身体，住在基督徒里面，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那么人眼呢，或者仪器呢，都接收不到它发出来的光或者射线，那么人呢就看不见灵体，仪器也探测不到。那当然这是个假设了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灵是真实的存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撒旦或者天使能不能够管理宇宙呢？撒旦呢，他原来是上帝所造的遮掩约柜的天使基路白。 那么因为出于狂妄反叛上帝而堕落为魔鬼。我们来读一下约伯记二章二节。约伯记二章二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不能够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不能够无处不在，说明撒旦是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他没有无限的能量。如果宇宙交给撒旦来管理，他就没有能力防止到处发生的坍塌，因为等他赶到的时候，事情早已经过去了。那么最后宇宙及其中万有都会毁灭，包括撒旦自己。撒旦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而天使呢，它的能量呢比人是要大得多，但是呢它也不是无限的。我们来读一段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同样也说明天使一个时间只能在一处，不能像神那样无处不在，也没有无限的能量，因此也不能管理宇宙。那么综上所述呢，就是天使、撒旦、人以及任何的被造，神都没有给予无限的能力，所以都不能来管理宇宙。那么就是唯有神有能力来管理宇宙。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段经文启示给我们，神的能力是无限的。好，无限的能力呢，也超过了我们的想象。那我们现在呢，就借用中学学到的一个数学概念来理解一下。那数学当中呢，有一个概念叫无穷大，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无穷大与正实数加减乘除乘方开方运算，结果永远是无穷大。无穷大除以二等于无穷大，除以十等于无穷大，除以一千一万还是等于无穷大。那么无穷大除以三呢？当然也是。这也可以用来理解圣子和圣灵有圣父一切的大能和智慧。每一位除以每一位他们的能力都是无穷大。那么无穷大减任何一个数还是等于无穷大，这样可以理解什么呢？为神的大能 无论你消耗多少，它永远都不衰竭。好，我们来读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那么既然神的能量是无穷大，因此神在宇宙当中的运行速度是无限快，那么可以在一瞬间到达宇宙的任何地方而不消耗时间，所以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神无处不在，充满万有。那么圣灵也是神，有神的大能，因而可以同时住在所有基督徒的身体当中。那主耶稣也是神，同样有神的大能， 因此呢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么只有主耶稣能够管理宇宙，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几年前呢看过一个电影叫《地心引力》Gravity， 讲述的就是这个宇航员太空遇险的故事。那么科技的发展呢给人类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站在外太空的视角，从神的角度来观看我们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在被太阳照亮的一半呢，你可以看到蓝色的海洋上面，蓝色的海洋以及上空的大片的白云。那么在没有被太阳照到的另一半，就是晚上的时间，那是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那么这样一个美丽的星球没有任何的底座，在太空当中绕着一个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看不见的轴在自转，是不是很奇妙呢？那么我的脑海当中立刻浮现出一段经文，就是约伯记26:7。约伯记26:7，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那么科技的发展又一次验证了神的话语。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精确的管理维护我们的家园，托住我们的人类的。太阳系当中呢，地球恰好处于一个适中的位置，如果距离太阳太近，那么就太热，近一些就太热，远一些就太冷，那么任何生物都不能生存。地球的自转周期长短适中，那么如果太长，向阳面暴露的时间过长，导致过热，那背阴面的长期不见阳光，过冷，都导致百物不生。月球稳住了地球的轴心，也就是地轴，使得地球的赤道平面与公转平面的夹角保持在23.5°。那么这个倾角太小，地球上就没有四季；太大呢，季节的温差就变化过分剧烈。那么大部分地区呢，将是夏季永昼，冬季永夜，那么植物就难以生长。地球表面被大气层包围，大气层呢，既是生命所必需的，也为了生命提供保护，使绝大部分的太空陨石在落地之前就已经焚化了。那否则呢，来自太空的陨石会摧毁地面上的一切。大气层呢，有温室效应，可以使地面的温度保持温暖稳定。如果大气层太稀薄，地面的热量就容易散失，温度过低，而且气压太低，那么是水在常温甚至低温下呢就全部气化了。如果大气层太厚，那么气压就过高，人和动物就不能耐受，而且温室效应过强，地面上的温度过高。大气的组成恰好满足生物对空气的需要，氧太少生物就窒息，氧太多就对生物有害，而且把地面烧成一片火海。那么地球大气的1/4是氮气，那么正好呢稀释氧气，那么氮呢又是植物最主要的营养来源。大气当中还有适当浓度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太少，植物就不能进行光合作用，二氧化碳太多，动植物就不能呼吸。地球的周围还有相当强的磁场，使地面生物呢免遭太阳粒子流的伤害。那么大气高空的电离层和臭氧层就隔绝绝大部分来自太空的电磁辐射。那否则的话呢，过量的电磁辐射就危害人和动物的健康。那么大气层呢却允许可见光通过，那否则的话呢，地面就是一片黑暗的世界了，一切生命都化为乌有。那么大气呢能够吸收大部分的紫外线，允许少量通过，那么过多的紫外线呢会伤害眼睛和皮肤，引起癌变， 过少量的紫外线呢，那就是生命所必须的，人体所必须的。地球上70%以上的表面被水覆盖，水是生命的源泉，是生物存在和繁衍的基本条件啊，诸如此类的条件已知和未知的还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啊。所以呢，就别告诉我说这个地球是演化而来，那么它只能是精巧设计的结果，是专门为生命而设计的，是神创造的杰作，赐给我们作为赖以生存的家园的恩宠星球，使生命得以生存繁衍，生生不息。那生命呢，是宝贵的，又是脆弱的，有一个条件被破坏，整个人类都会灭绝。所以呢，我们每天上午睁开眼睛，我们还能呼吸、下床、走动，我们就应该感谢主，今天我们还活着，感谢主赐给我们新一天的生命。那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就是科学验证神的话语，科学的尽头就是信仰。好，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我讲的不清楚需要讨论的，请大家提出来。
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因为任弟兄也讲了一次信仰和科学，对吧？
对对，
你讲的内容呢和他不完全相同。
对，我说讲进化论。
对，他是说中的进化论。那么今天壮角的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到科学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宇宙，或者对我们人类的进化的各种的看法，比方说，科学认为有一个好多年以前有一个大的爆炸，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一爆炸就把这个地球就炸出来了，就是我们这些星球啊什么都炸出来了。这是科学所这样讲的。那么圣经不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啊再来读一点圣经好吧，请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3章。11节到13节，啊，就把这个话筒给他。
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
我们再读读44章第6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好，这里就是只有一位神，那么他是创造万物的。那我们请来读44章24节。
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
好了，
谁与我同在呢？
好，这个不是 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不是大爆炸炸来的，好吧？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另外，我们还可以读读第四十五章。十二节，
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春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
好了，都是神造的，好不好？还有一处呢，我们也读一读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第九节，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人的意念就是科学家这些推论嘛，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就，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独一的真神，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不是大爆炸来的，也不是进化来的，这是科学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推论的，是人想象的。所以主说，神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念不能和神的意念相比。我想我就补充这几个用圣经的话来补充一下 John 他刚刚给大家的做的交通，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想问一个，我不知道刚刚我有没有听错哈，就是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会造男造女，是因为神知道亚当夏娃犯罪，所以呢人的生命有限，那为了要生养，为了要延繁下生育，所以才会有了这个男女哈，就是因着罪而有的。那我就想要问一下，那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讲到了神创造水地上的走兽，水中的生物的时候，他看为好，他有祝福，他就说要滋生繁多。那这个时候有没有男女？有没有 female male？ 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造，人还没有被造。
创世纪，神在这里说，我们来看看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要读到二十八节，二十六到二十八。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了，这里说到神造男造女，乃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就是神的旨意了，好不好？造男造女的目的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让他们来管理这个地。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人还没有犯罪。第三章神犯罪， 所以人还没有犯罪，神就定了要造男造女，我一定要生养众多，好不好？
分享一点，就是因为我上次也分享了这样一个主题，所以我今天就是接着这个 John 的分享，再补充几个有意思，我认为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首先 John 讲的就是我们的宇宙是神创造的，而且神有无限的智慧和无限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宇宙万物的，就是说我们这样讲，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对吧？我们的主也是全能的。但是这边呢，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弟兄们或者什么有没有在媒体看到有一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就会挑战说啊，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说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举不动的石头，对吧？好像认为这样就难倒了这个基督徒啊。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就是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神是全能的，是说神可以实现他的一切的愿望，就是说神有一个想法，神就能实现啊。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啊，我说我能力有限，我能力有限是指什么？就是说我想做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钱，我没有力气，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才能去实现这个计划，对吧？这就叫我们叫能力有限。也就是说我们说神是全能的，是说神能够实现他的所有的愿望，而不是说神能实现你的所有的愿望，或者是神能实现魔鬼的愿望，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当什么你能不能造一个你举不动的石头，这是某一个人的某一个人提的一个诡辩的一个问题，对吧？这是那个人的愿望，这不是上帝的愿望啊。那反就是说，那么就是说这个还有比如说，那上帝你能不能犯罪啊？啊，你能不能死啊？啊，你不能，你不是全能的，这就不对了。因为这种试探都是来自于不敬虔的人，对吧？这些人来自魔鬼的，这是他的愿望，不是神的愿望。所以我们说神的全能是说我们的神他能实现他的一切的愿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就是说我们不要被一些不信主的人所迷惑啊，那些玩哲学的玩概念的人，这是一件事。第二个就是科学的问题，就是说其实科学刚才庄姐我已经讲了，就是科学和仪器说到底就是人的这个肉体感官的这个延伸啊，包括我们什么有什么红外线探测仪啊什么这个什么无线电的这个电台啊，说到底就是无非就是你的视觉和听觉的延伸，归根到底还是人的五大感官加上一个人的逻辑思维。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切还是在我们人的范围之内，就在人的灵魂体所能理解所能观察的范围之内。其实我们的圣经启示的就是说我们的神和我们神所创造的东西，它有相当肯定有相当一些部分是完全超出我们人的这个灵魂体所能认识和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外的东西，对吧？所以呢，也就是说科学是一种地上的知识，是与我们人的可能地上的生活是有益的，你合理的使用它，对吧？但是如果你把科学就等同于真理，等同于上帝，那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就说到底就是你把人所能理解认知的东西就等同于上帝的全部，那么这就说到底就是你人你是变相的把自己当偶像来拜啊。那么一个迷信科学的人用科学去排斥上帝的人，说到底你是一直是在自己证明自己，你就是在人这个小圈子里兜圈子啊。你讲的那些科学你不要说多少亿光年，说到底还是人能理解的，就还是在你人的范围之内，你没有超出啊，就是哥林多前书讲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是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见的，心思也想不到的啊，那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东西。所以这边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小朋友都知道有一种动物叫袋鼠，但是袋鼠只有澳大利亚才有，那么在澳洲被发现之前的世界的那些人他是不知道有袋鼠这种动物，他想都想不到，就是说会有一种动物它这个肚子上长着肉的口袋，对吧？还能把它的小动物放在这个口袋里面，就是如果你们想象一下，假设我们穿越回去，我们说哎有这样一种动物，当时我相信那个什么生物学家肯定说你胡说八道，怎么会有这种动物呢？还长个口袋，对吧？好像穿个衣服一样的，就是说你的生物学的知识，你的逻辑，即使你是什么哈佛生物学教授，你根据已有的这个生物的这些理论啊， 你是不可能推导出一种什么肚子上长个口袋的动物，对吧？但是澳洲发现了袋鼠被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只能修改你的理论，对吧？你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我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看袋鼠还毕竟说到底袋鼠还只是一种动物，对吧？还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还跟我们一个 system 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人实际上就是当这个袋鼠它没有真实的出现的时候，人用已有的知识是没有办法去预测和预判这种东西的，更何况说你要去研究灵魂、研究天使、研究魔鬼、研究上帝、研究天国，那这个都不在我们这个 system 里面，你怎么去研究啊，对吧？但是你不知道就说不存在，那你就犯了一个就是说你没见过袋鼠，你说袋鼠不存在，对吧？你就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所以就是说我们尊重科学，我们也鼓励就是说做科学研究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要迷信科学啊，尤其是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我们得了神的恩典，我们是可以认识神的人。所以呢，这边有两句圣经很重要，一个就是这个十诫的第一诫，就神说我是独一的真神，对吧？就是你们不可以拜任何其他的偶像。还有一个就是传道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啊，我给大家也读一下啊，传道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讲的是，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也就是说其实一切的被造在神的面前其实都是虚空。那么当传道者他完全就被圣灵充满，他站在神的视角来看待世间的事物的时候，他告诉你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也就是说，所以科学研究的，刚才庄牛讲的那样一个宏大的宇宙，其实在神的面前是虚空的虚空。就人不要执着于这个被造物的形式之中，而要去呢去崇拜那个造物主啊，因为那是一切的被造都是由神而来，神是一切被造的源头，是他的本体。啊，我最后再讲一点点，这个就讲到这个，我也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宇宙，我们的万物，包括我们自己，其实是基于我们人自己的这个肉体的。你看门口现在开的玫瑰花开很多，你看到一朵红玫瑰，那是因为你有一双人类的眼睛，你觉得它是这样一个形状，这样一个颜色，这样一个花瓣，这样一个气味，对吧？如果你是一只蜜蜂呢，我们知道蜜蜂的眼睛跟我们的眼睛完全不一样的，它叫复眼，对吧？那突然一朵红玫瑰来到它的面前，就不是这个形象。不是这个形象，就玫瑰还是这个玫瑰，它的本体是一样的，但是形象就完全不是我们人眼中看到的。但是你不能说蜜蜂眼中的那个玫瑰是假的，是不对的，你看到的才是对的，才是真的，这不是的。就是说这种形式上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所以也刚才那个庄牛讲到了啊，我将来到了天国可能没有男人女人这种差别了，也不用再生育了，那是因为我们有荣耀的身体了。就是说天国和荣耀身体是匹配的，地上的我们现在的国和我们现在这个卑贱的身体，这个属地的身体是匹配的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把形式的东西执着成本体的啊，就不然的话就会犯一些错误，比如说我们到天国要不要吃饭，要不要结婚啊，什么等等等等啊，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一套思维完全是因为你还装在人的这个肉体里面啊。我就分享这样一些东西啊，谢谢。
这个圣经上说到神不只是创造，而且是管理，好不好？现在这个宇宙一切他都要管理。刚刚读了一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主耶稣用全能的命令要托住万有。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神是管理一切，不但创造还要管理，不但管理，圣经还有预言，就是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都给你说得很清楚啊。比方我们这个疫情没有来以前，那么圣经里已经讲了，当这个全世界的人在受试炼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怎么会受试炼？那都戴口罩了，你看到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统领导不戴口罩啊？全世界在做试炼的时候，神能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圣经里早就告诉我们，好不好？神是创造的、管理的，有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现在神对于我们，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0章21节就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在主的面前，你爱不爱他，就是你听不听他的话，你遵不遵守他的话。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好了，主就一定祝福你，好不好？一定保守你。全世界的人受试探的时候，受试炼的时候，你就可以脱离这个试炼，这是主的话，好不好？感谢主。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还要问的问题，你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我就自己在想，我觉得我爱神跟我尊重科学冲突吗？嗯，因为对于我来讲，我觉得科学就是人对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很好奇，他想去了解，哦，这是怎么回事，是他的 curiosity 去了解，去发现规律。所以科学跟神不冲突，反而科学他们的研究证实了神说的一些话。
现在我们的
一些东西他证实不出来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推测，可能对于我们人就不能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反而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其实科学是帮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怎么讲，就是越来越，更好吧。就是我们要立，就是是为了看到这个神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美好，包括人这么神奇，每一个细胞，还有每一个，是我们人对神创造这些东西的一个去追求、去想要知道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是自己是这么感受的。我觉得我们不能说是完全就是相信科学。我就因为有一些科学它证实了，被证实的，证实了神说的话，但有一些它没办法证实的时候，它是用推测，那我们就自己就可以就是判断，哦，因为我们人还没有达到那个能力去让大家 review 这个 truth。 但是我觉得随着以后人类不断的发展，然后会研究更多的东西，更能证明神说的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美妙之处。这是我自己的就是一种，我觉得不冲突。就是当然像刚才他举的例子，说很多人说这些说那些，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相信神的话的人，从你相信的角度，你一定觉得他说的 nonsense。为什么要跟 nonsense 去 argue 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相当于别人说你是一个 idiot， 你很生气他骂你是 idiot， 可是你不是 idiot， 你为什么要生气他骂你是 idiot 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如果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你是一个刚强的生命，就是你可以不要被周围的这些东西、魔鬼的这些试探所诱惑，或者是所迷失，或者说所 distract， 把你引到一个其他的方向。那我们就是神的精兵，我们在世上我们就应该喜乐，就应该刚强，就应该勇敢，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神所具备的这种特质，然后吸引别人来跟我们一起信神。
说的很对。那个我认为就是说，那些认为科学与信仰是冲突的人应该是不信的。
对我们
来说呢，确实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更多的印证了神的话。
没错。
而且有一个数字可能说明问题，就是说世界上90%以上的各个尖端领域的顶尖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他们研究到他那个领域的到了一个很尖端的地步，他就认为 他自然而然他就认为这个事情只能是神做的，不可能是人做的，就感觉就能够摸到神的那种感觉。
这个科学，我们一定要看见，科学它是最多它能够发现，而不是发明。
没错。
啊，
就是 invent 和 create、啊、
对，
是两个。
它只是发现，
不能创造。
啊，它发现神创造的这一切。
没错。
啊，但是不是发明。发明就错了，好不好？
我觉得
就是他就自己想到一套东西出来了，好不好？
我觉得应该说不是创造，但是人真的有在发明一些东西。因为有的时候跟孩子们在讲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发明一个小玩意儿呀，小机器人呀，或者是你发明一个就是什么一种食物，或者是一种不是食物，但是你这些东西都是源于神创造的原材料里面所提取出来的，所以你没有创造，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人的确可以发明各种不一样的，比如说冰箱呀，发明了电视啊、电脑啊，这些是叫做 invent， 但是那个叫 create， 如果没有神的 create 就没有这些 invent。
所以这个科学我们不是要去反对科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分辨科学。
没错，我觉得应该尊重科学。
把它但是要分辨它。
对，要分辨它，因为有一些、
啊。因为有我和神的话能不能够对照？
对，没错。
如果和神的话不能对照，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要分辨了，好不好？
我同意。
好吧，感谢主吧。好，那我看我们今天我们聚会就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请。蒋玉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吧。